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继续读以弗所书。今天我们要开始读第四章。以弗所书第四章。我们要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
那么今天我们读第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这里是保罗告诉我们，第一节保罗就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。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是关在监狱里面他为主坐牢了，所以他坐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信给以弗所教会。我们也说过，以弗所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，所以当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，他就想到以弗所教会，也想到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所以他要写这封信来劝他们所以第一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。底下就是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这个蒙召这个蒙召就是神呼召了一批人，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呼召了一批人，这一批人就是教会。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，我们在读第三章的时候，第九节，第三章第九节，就是又使众人都明白，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。我要借着教会，使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，先知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，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。就是在万事以前，神就在基督耶稣里定了一个旨意。什么旨意？就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要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神用什么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知道神的智慧呢？就是借着教会，那就是神的智慧是摆在教会的里面。那么教会是什么？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说过，教会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里面是两个字合成的，一个字就是呼召，一个字就是出来。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不是一个房子，不是一个组织， 你看现在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基督徒团体，他们都挂了一个牌子在门口，就是叫某某堂或者某某会。实际上圣经里面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这个字是两个字合成的，一个就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一批人，这批人就是教会。所以如果你是被呼召的一个人，主耶稣把你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，你就蒙召了啊，你就蒙主的呼召了啊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，就呼召了一批人，这一批人就是教会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做第四章的时候，就是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他原文呢，没有这个蒙召的恩，原文就是你蒙召了，主，那你的行事为人，那就要和蒙召，就要相称了。主怎么蒙召呼召了你？你的现在你已经蒙主呼召了，所以你的一切的行为就应该符合主的呼召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呼召。所以第二节就讲，与蒙主呼召以后，凡事叫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你一蒙召了，那你是一个基督徒了，那你就应该和蒙召的相称，就是主怎么呼召你，你就要符合主的呼召。下面就是凡事就是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不但有这三样，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还有一个就是要在爱心里互相宽容，就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，以弗所教会里面的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谦虚的，都应该是温柔的，都应该有忍耐的，而且要在爱心里彼此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和平原文应该翻译成和睦，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和睦。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这个翻译的不准确。我们在黑板上今天的题目就是竭力保守圣灵的一啊，不是合一合而为一的心，没有这个，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的一了。保罗为什么对以弗所教会要说这些话？那就是说在以弗所教会里面，他们缺乏了温柔，缺乏了谦虚，缺乏了忍耐，他们没有在爱的里面彼此宽容，没有在和睦的里面彼此联络，没有啊。我们怎么知道没有呢？上一次我们曾经读了一点圣经，就是保罗他说到他离开以弗所教会 去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说有凶暴的豺狼要进到以弗所教会里面来。现在请我们读一读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十章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。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，二十章十六节开始读。我们请读到三十二节，读的比较多，一定要看一看以弗所教会的情况。
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，免得在亚细亚单言，他急忙前走，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：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众人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，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，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灵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所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，传讲神国的道，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，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，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圣灵离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我知道我去之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保罗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，他在米利都这个地方就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来了。他为什么没有到以弗所去？就是因为他要赶时间啊。所以十六节，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，免得在亚细亚单言，他急忙前走，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。保罗的路程是这样安排的，所以就越过了以弗所，没有再到以弗所去。但是他就把以弗所的长老请到米利都来，然后就给长老说这些话。那么给长老说的话里面， 那就是我们读到这个二十八节，圣灵领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长老就是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是一个长老，你是一个监督，你就要牧养，你有一个牧养的责任。牧养就是把神的话要带给所有的门徒，所有的基督徒。所以什么叫做神的教会呢？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主耶稣用自己的血买来的，所以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也是主耶稣用血买来的。所以在以弗所的教会，他们里面的长老或者叫做监督，就应该牧养主用宝血所买来的这些人。那么二十九节他说，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这是保罗的预言了。预言什么？预言就是说他要离开以后，以弗所教会就要受到凶暴的豺狼的影响。这个凶暴的豺狼就是指到一些错误的教训，有的人把异端把错误的教训带到以弗所教会里面，不爱惜羊群，不用主的话来喂养他们。三十节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今天教会要跟从的是主的话，不是跟随任何一个人。如果我们高举一个人就错了。所以以弗所教会它里面就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引诱以弗所教会的人来跟随他们，所以以弗所教会的路就错了，这个教会的路就错了。这是保罗预言他们。这个时候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，但是保罗说以后你们一定要发生这些事情，有凶暴的豺狼要进来，不顾惜羊群，你们中间也起来有人说悖谬的话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我们再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。从十五节读到十八节，十五节读到十八节。
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这是你知道的，其中有非吉禄和黑姆契尼。愿主怜悯阿尼舍佛一家的人，因他屡次使我忏悔，不以我的所念为耻，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，并且找着了。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。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扶持我，是你明明知道的。
好了，你看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世界上写的最后的一卷书， 保罗写了这件书不久，他就为主殉道了。所以他写给提摩太的里面就说到了，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以弗所就在亚细亚。亚细亚是当时的一个省，以弗所是亚细亚的一个城市，保罗在那里建立了以弗所教会。他说其中有腓诫禄和何慕其尼，那么看来保罗的预言就说对了。那么腓诫禄和黑摩奇尼，就是一定是他们中间有人啊，刚刚我们读的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来跟随他们啊，这就是亚细亚的人。然后他就说到十六节，愿主怜悯阿尼舍夫一家的人，因他每次赐我畅快，不以我的锁链为耻。保罗这个时候正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，锁链。但是阿尼舍夫一家的人，十七节，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，并且找着了。罗马是很大的一个城市，保罗那个时候就和一个兵丁就专门关在罗马的一个地方。好，那么你要到罗马去找保罗，哪里去找那么大一个城市？最后他到处去找，殷勤地找，而且找到了保罗了。所以十八节保罗就说，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。而且这个人原来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保罗，提摩太是知道的。那么保罗当时在罗马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那就请我们再读读使徒行传请我们读二十八章，十六节，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的十六节。
进了罗马城，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。
好了，保罗是一个囚犯，很多囚犯是关在一起的，但是保罗特别蒙许和一个兵住在一起，好不好？那个兵就专门看守保罗。哦，所以保罗当时在罗马是有一个兵，罗马的兵看守他，他们是单独住在一处。好，那你再读这一章圣经，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，这章圣经的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二十八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。
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。凡来见他的人，他全都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
好了，在罗马，这是保罗和一个兵丁住在一起，他就自己租了一个房子，一共住了两年。这里记载，凡来要接找他的人，他都接待他们，来传讲神国的道。虽然他已经不自由了，被看管了，但是神还用他在那里继续传福音，为主做工。啊，刚刚我们说到阿尼舍夫一家的人， 走罗马那么大一个城市，保罗在住哪一个地方啊，租的是什么房子啊，他们就很殷勤的去找他，结果把保罗找到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在保罗的晚年，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保罗了，就是他们不再来传讲神的话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保罗就勉励提摩太，啊，这个又请你再读一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和十四节。十三节和十四节，
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
当教会不正常的时候，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保罗了。这个时候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讲，他不是说你再回到以弗所教会去，以弗所教会已经分裂了，啊，他那里已经有凶恶的豺狼进去了，不但这样，他里面也有人起来引诱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离开神的话。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，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你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。这个路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教会不正常的时候要走的路。我们怎么知道教会不正常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读了启示录了吗？启示录告诉我们，现在有四个类型的教会都在地上。四个类型的教会，第一个就是天主教，第二个就是更正教，第三个是腓拉铁腓，第四个老底嘉。这四种不同类型的教会都在地上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走哪一条路呢？当然按照这四个教会的情况，我们应该是走腓拉铁腓的道路。因为腓拉铁腓这个教会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，就是他们没有把主的话丢掉，一定要 追求明白主的话。但是你怎么知道哪里有腓拉铁腓教会呢？好了，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，他就有一句话了。我们可以读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。
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、仁爱、和平。
好了，那就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怎么样一同来追求。腓拉铁腓教会一定是一批倾心祷告主的人，好不好？他们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要追求主的话，要把主的话弄清楚，要把真理弄清楚，不是跟着人走，啊，所以略有一点力量要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，那叫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。所以保罗在写以弗所书教这份书的时候，以弗所教会已经不正常了，而且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保罗了。所以保罗在我们前面已经读了一二三三章了，今天我们读第四章，保罗也是在这样一种的情况下告诉以弗所教会，那就是说到以弗所教会 的基督徒，既然蒙召了，你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你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就是你的行为就应该和蒙召主的旨意，应该是要跟着主的旨意走，蒙召的主的话来走。所以这里就说到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谦虚温柔忍耐，还有在爱心里面互相包容宽容，在和睦里面彼此联络，就是这都是从神来的，神的生命给我们的。按我们自己的旧人，我们没有什么谦虚，我们都是骄傲的，没有什么温柔，我们都觉得我比别人强，也没有什么忍耐，我们都不能忍耐。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，我们蒙召了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了，神的生命就能让我们谦虚温柔忍耐，同时也让我们有爱，能够有爱里面互相来宽容，在和睦里面彼此联络。这里的爱是指着神的爱，不是人的爱。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神使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。所以我们蒙恩了，你信了主耶稣了，蒙召了，里面你就有神的生命，就要把生命活出来。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话，竭力保守圣灵的义，这是保罗就讲了，以弗所教会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那么以弗所教会已经发生问题了，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一定要保守圣灵的义。今天我们什么叫做是圣灵里面的义啊？就是今天保罗在下面要告诉我们有七个义，有七个义都是在圣灵里面的义。这七个义就是第四节，他说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。请我们注意那个圣灵的圣字下面不是打了点点点吗？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圣字，但是你看这个灵字为什么这里可以翻译成圣灵，因为这个灵字的前面在希腊文它前面有一个 article 在前面，就是有一个THEZ 在前面 The Spirit。 圣经里凡是有一个 article 在前面，灵的前面有一个 article 的，那就是做圣灵来讲，所以专门说那个灵或者这个灵，所以它可以翻译成圣灵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。这里你数一数就是七个一了，身体只有一个，这是一，圣灵只有一个，这又是一个义。我们蒙召 指望只有一个，又是一。然后一主，主是指的主耶稣来讲的。一信，就是我们对神的信，就是一个。一喜，原文应该翻成一敬，就是受敬。第六节一神，所以你数一数，这里正好是七个一。所以圣灵保守圣灵的一，就是这七个一。也就是以父所教会的基督徒一定要持守这七个一。这七个一就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不能离开这七个一。如果离开了这七个一，你再加一个一，八个一，那就是错误的。其中你再少了一个一，也是错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正好给我们说了，圣灵的一是七个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也正好是我们的信仰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劝以弗所教会，要他们一定要持守这七个一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七个一，我们要一个一个的，我们再把它弄清楚。第一个，他说身体只有一个，原文不是身体只有一个，原文就是一个身体，原文就是一个身体。身体是指着什么来讲的？身体是指着教会说的。那我们要读，又要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。
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
好了，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里说身体只有一个，就说一个身体，那就是说只有一个教会。因为教会是主的身体，所以身体是指着教会来讲的。今天有四个类型的在教会，四个类型的教会在地上，这是错的。只应该有一个，主耶稣只有一个身体嘛，这都是人把它弄出来的，好不好？比方天主教，天主教里面最高的就叫教皇。这个教皇是谁？怎么出来的？是当时，天主教在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有许多主教，大家来彼此选举，就选举出一个教皇来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要统一，所以我们就成了一个组织了。他们成了这个组织，就选出一个人来，他就做我们的皇帝，就叫教皇。教皇就是这么选出来的，就是一批主教里面选出来的。天主教就这样开始了。天主教一开始以后，那么天主教它就成了一个，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天主教都是统一的，只有一个天主教。天主教在任何一个国家 他们都要高举教皇的，好不好？教皇是最高的，教皇要统管所有全世界的天主教，这就是天主教的开始。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教皇，保罗的时代也没有说有教皇，教皇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呢？那就是主后大概200到300年的时间里面开始有天主教了，就有教皇制度出现了。这个教皇制度一直继续到现在，还有教皇的制度，一直继续到现在。那么到16世纪，马丁路德改教，才有更正教出来了。更正教就是改教，更正嘛。把天主教更正了，才有更正教出来。更正教的出来是国教的开始，是国教。所以马丁路德一改教以后，首先一开始的都是很多国教就出来了。英国有过英国的国教，德国有德国的国教，每个国家他们就有一些人脱离了天主教。所以天主教有一个名称叫做大公教，你们听说过没有？又大而公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他自己取了一个大公教，那就是说全世界就他是有一个统一的组织。圣经里讲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教会我们说了，是什么叫做教会？是主耶稣从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，这批人叫做教会哦，不是一个组织哦，好不好？更不是这里面还有教皇，还有主教，没有的。所以，天主教的错误，那就是搞成一个大的组织了。叫做大公教，一个大的组织，全世界是一个组织，一直到今天。那么这个教会是要继续到主耶稣的再来，天主教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。这个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2章就说得很清楚，这个教会是要悔改的教会。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说到身体只有一个，这是保罗说的，不能有那么多的身体。也就是说主耶稣是教会的头，主耶稣只应该有一个身体。天主教要悔改，也就是说他不是，他已经变了，他不是主耶稣的身体了，他变了。那么这一个呢，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现在把它读一读，启示录的2章。18节，我们要读到，先读到23节，18节读到23节。
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眼目如火焰、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， 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心坚硬，吃祭偶像之物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情。看哪、啊、我要叫他卧病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
好，这一段圣经这个推啊推拿，我们说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烧香。现在只有一个教会，就是天主教在烧香啊，所以你看到电视里面他的那个神父就是拿一个香炉，对不对啊，摇一摇的，只有他在烧香。那么这个教会神对他要审判，而且告诉他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这里的奸淫也有一个意思，这个教会它是和政治结合的，所以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和政治结合就叫邪淫，好不好？行邪淫。所以天主教是和政治结合的，好不好？这里要他悔改，二十三节，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，而且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所以天主教是要悔改，二十一节，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不悔改。但是天主教里面还有一批人，就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，我们也把这里读一读。天主教里面还有一批人，
至于你们推啊推拿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就说到二十四，至于你们推啊推啊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天主教里面还有一批人是不跟随教皇走的，不跟随教皇走的，不知道他们那些深奥道理的。这些人我们举个例来讲，有一本书叫做《馨香的末约》，可能你们看过吧。那里面的写这本书的这个姊妹，她就是一个天主教徒，她就是一个天主教徒，她就不跟随那个天主教走，所以她就受到迫害，好不好？她受到迫害。那么这一批人啊，就是二十六节，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啊。那我就说的这个甘夫人嘛，新鲜的末约，在当时就有一批天主教徒 那个时候马丁路德还没有改教啊，有一批历代以来有批天主教徒就不跟随教皇，不走他那条道路的，他们就受迫害，有的甚至于为主殉道啊，这一批就是天主教里面的得胜者，好不好？啊，以后马丁路德也从里面改教出来，但是马丁路德，你们读他的自传就知道，他的改教不彻底，好不好？没有改彻底，好，所以他还保留了天主教里面很多的东西，啊，这一个，那就是。他是不是马丁路德是不是一个得胜者，以后在主的面前他就主就知道啊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自己的自传里面是说到他改教不彻底。好，这里就跟我们今天说到身体只有一个，哎，特别今天我们读以弗所书，我们就一定要知道身体只有一个，没有这么多的身体，没有这么多的身体，那我们自己就要辨别了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如果按照保罗的教训，保罗的教训对提摩太怎么讲？那就是说，要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那是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。如果按照启示录的第三章腓立铁非教会，那就略有一点力量，要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，今天就是我们应该走的路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圣经的真理弄清楚，一定要遵守主的话，不能弃绝主的名，那就是今天我们要知道身体只有一个，好吧？今天身体只有一个。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第四节说：“身体只有一个。”原文就是一个身体。基督没有许多的身体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有属灵的看见。第二个就是圣灵只有一个，原文就是一个灵，一个灵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圣灵只有一个，就是一灵。这里是把灵说完教会，马上就说灵，因为圣灵和教会在圣经里是把它连在一起的。啊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。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
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
啊，你看十六节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？你们是指的教会哦，不是指的一个人了，好不好？你们是指的，他是使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，那说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殿，神的灵就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。神的灵就是圣灵，所以圣灵和教会是直接发生很重要的关系。 就是圣灵是住在教会的里面。我们也说过，圣灵就是保惠师，对不对？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，主耶稣也是保惠师，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是保惠师。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。
我小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在犯罪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这个忠保两个字翻译的不对，原文不是忠保，原文就是保惠师。他说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保惠师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原文这个字是保惠师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第一位保惠师。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来，圣灵什么时候来？是主耶稣去了以后圣灵才来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是保惠师，他就和所有的门徒在一起。保惠师这个字的意思，我们中文也把它翻成训卫师，实际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在你的旁边看顾你的。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，他就看顾了所有的门徒。当他们在船上遇见风浪的时候，主耶稣就把风浪平静了，看到没有？主耶稣就保护了他们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，主耶稣也说父所交给他的门徒他都看顾了，除了卖主耶稣的犹大以外，没有一个失去的，因为他是第一位保惠师。那么圣灵呢，是第二位保惠师。好，这里就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要读到十七节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了，你看主耶稣说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另外一位哦，好不好啊？那还有一位就是主耶稣自己哦。那么另外一位保惠师是什么时候来呢？好，那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到第八节。
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
好，你看主耶稣就说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，看到没有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主耶稣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升天，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主耶稣就去了。主耶稣去了，地上没有保惠师了，第一位保惠师走了，那第二位保惠师就要来了，就另一位保惠师就来了，那就是圣灵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批基督徒都是圣灵的工作，看到没有？因为第一位保惠师主耶稣在哪里啊？他已经在天上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去了，所以第二位保惠师来了。因此教会就是第二位保惠师在地上的工作。所以今天以弗所书这第四节马上就说，一个身体，圣灵，一个圣灵，看到没有？因为圣灵和身体是连在一起的。今天我们这些人信主耶稣都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六章，圣灵来了就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看到没有？今天我们这些人都是圣灵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让我们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让我们接受主耶稣。所以圣灵为罪，让我们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；为义，让我们认识主耶稣是公义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；为审判，将来神要审判我们。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圣灵，我们在这里一件一件的讲，圣灵今天是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刚刚是说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是圣灵是住在教会里面，圣灵也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得救。那我们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读到二十节。
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
好了，这个身子原文就是身体，中文把这里把它翻成身子，有的地方就翻成身体。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那是指的我们每一个人。刚刚我们读的第三章是说你们是神的殿，那是指的教会。这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，圣灵的殿，那就是圣灵从神而来，住在我们里头。现在圣灵不只住在教会的里面，圣灵也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 我们一信主耶稣，圣灵就住进来了。一信，圣灵就住进来了。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只有一个。今天圣灵和教会，圣灵和每个基督徒的得救，那都是圣灵的工作，都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主耶稣有没有工作？神做不做工？啊，让我们也来读一点圣经。啊，请我们来读以弗所书。第二章，以弗所书第二章22节，最后一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的22节，
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好了，圣灵今天住在教会里面，圣灵也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。神是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，你看到没有？圣灵进来了，神也进来了。神怎么进来？神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。主耶稣也住进来了，主耶稣怎么住进来？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里是说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第4章最后有一句话，就是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看到没有？主耶稣怎么跟你的灵同在啊？就在你的灵里面。怎么他能够在你的灵里面？是借着什么？圣灵住在我的里面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主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就住进来了。圣灵一住进来，神就借着圣灵也住进来了。因此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有圣灵住进来，有神住进来，主耶稣也住进来，好不好？这是圣灵告诉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真理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也只有一个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身体是指着教会来讲的，圣灵就是指着保惠师来讲的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好，所以这里一开始7个一里面，先是说到身体，就是说到教会，然后就马上就说到圣灵。因为在教会里面，圣灵就住在教会里。好，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，因为7个一还有5个我还没有讲，但是圣灵我们还没有说完，下次我们还要说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没有说清楚的，好好，如果没有我们就到这里。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比较慢一点，好不好？讲细一点，好，让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回到把它真理弄清楚。好，现在我们请郭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。